快乐的泉源。
亲爱的收机旁的朋友以及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江凡，很高兴能够有这15分钟的时间和你一块来分享快乐的泉源。如果我们有机会到一些名胜古迹去玩的话呢，我相信一定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些跟这个地方有关的一些人事物那么诗宁也就是江凡在节目当中常常赠送的小册子的这个作者就曾经在1975年9月的时间呢，他到了拔摩岛一游那么这趟旅行让他永生难忘。拔摩岛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拔摩岛是使徒约翰得到启示的地方。那么在这儿呢，他专心的研读启示录，以至于他有了崭新的领会。这个呢，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那么待会儿呢，江凡再和你一块分享他的经验。约2000年以后的今天呢，耶稣的启示很快的是在我们的眼前一一应验我们这一个时代呢，正处于末世的时代，末世的意象它的应验的时候已经快到了。我们进入神他所启示的时代，就是一个充满恐惧战惊的时代，到处都是充满着诡诈邪恶、恐怖主义啦、战争啦、灾祸啦，或者是饥荒和死亡正统管着整个世界。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审判的开始，审判的高潮要在启示录的四骑士出现的时候才开始，但是更严厉的审判紧跟着就要来到了。约翰所描述的情景不再是空中楼阁，因为我们正受到核子战争的威胁，他能够在转眼之间就让整个世界陷于火海当中。启示录第8章记载着说，我看见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有7只号筒赐给他们，拿着7只号筒的7位天使已经预备好要吹号。神的宝座发出轰轰的雷声和响声，天也震动，全能的神要审判这个败坏的世界，他的使者也要执行他的审判。青草燃烧起来，河流大海被整个的污染，大概有1/3的人口惨死，而圣经说时候快到了。当敌基督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盛着神愤怒的7个大碗呢，要倒在地上，特别是要倒在巴比伦的大淫妇和一切帮助他把淫乱烈怒的酒给别人喝的，还有那些自己喝这酒的人身上。即使是现在掌管着这整个世界的邪恶罪行，也已经导致了许多的不幸。约翰看见了那淫妇骑着朱红色的兽，这个兽的身上呢充满了亵渎的名号。放眼现在的世代，不但是这个反对基督教的国家充满了亵渎的言论，甚至于在一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形。人们观看着亵渎神的电影还有戏剧，他们虽然看见了耶稣被丑化成一个小丑，而犹大呢被塑造成一个大英雄，甚至看着人们受到那邪恶的权势欺压，仍然是拍掌叫好。耶稣向约翰显现的时候，他的面目可畏，口中呢吐出利剑，他宣告可怕的审判要在末世的时候临到世人。现在末世已经来临了，那时耶稣以审判者的身份向我们这罪恶的世代显现， 他震怒的面目会让我们更加的震惊。可是审判者的高峰要在乘着神烈怒的七个晚倒在地上的时候呢，才临到敌基督的国度。到那时，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遍地有饥荒瘟疫，人呢要哀哭切齿，所有的海岛要沉没，大城市倒塌，冰雹呢到处的蹂躏，击杀人和牲畜，硫磺从天上降下，烧毁一切，地上再也找不到一片乐土。凡是不愿意接受神的爱，就是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的救主耶稣的人，必定会遭受神可怕的审判。当我们的救主从仁慈忍耐的羔羊变成震怒的羔羊的时候，审判的日子就很快的要到了。那时他愤怒的眼神会让人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身上吧，把我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震怒。而这正是使徒约翰他所看见的异象。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会听见这样的呼叫，快醒来，快醒过来，神的审判快到了。所以现在就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吧，免得神愤怒的审判要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些曾经嘲笑、亵渎、贬低神，甚至于宣告神已经死亡的人，到那个时候却要向神呼喊呻吟，我实在是为他们感到痛心。因为在启示录里头提到神的审判，我们常常会见到这一句话，他们却不悔改，只是咒诅天上的神。人们呢，常常是向神挥动拳头，责怪他竟然叫审判临到世界。即使在今天，每当灾祸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啊要求神解释为什么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神这位公义的审判者也要反问我们，你们的恐怖主义怎么来的呢？内战呢？混乱呢？你们的种种问题，像是经济啦、苦难啦、饥荒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你们的核子武器到底是怎么来的？你们回答我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必定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而神呢，却替我们回答说，你们离弃了我的诫命，宣告无效。我的诫命明明写着不可杀人，你们要是遵守我的诫命，恐怖主义就没有办法在各个国家肆虐了。你们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来歌颂暴力，把这种思想灌输给年轻的一代，你们要求解放被压迫的人，现在呢，他们却反过来逼迫你们。你们废掉了第五和第七条诫命，所以导致了叛乱、侵略、淫乱、性变态，还有破裂的婚姻和家庭，破坏了整个的世界，污染了河川海洋的正是你们。你们扼杀了还没有出生的生命，误导下一代，并且煽风点火，挑起纷争。我的诫命有的是救恩、平安、幸福和和平，不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都可以得着。上帝对我们这样的判断，我们必须绝对谦卑领受。我心里十分的激动，因为我领会到一件对我们现在和将来都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论我们是否明白神的震怒和审判，最重要的是在于神的审判和 愤怒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站立得住？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句话呢，是天使在启示录14章向末世各国宣告的福音。让我们一生谨守这个呼召，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爱的呼召，为的是要拯救我们。
不信你工作主，向你圣徒显现，求你用权发出圣言，正你儿女前边。不信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复兴你工作主，赐下当初全能，但愿荣耀全归你名，祝福则归我们。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
在这首诗歌当中呢，我们看见歌词告诉我们，复兴你工作主，向你圣徒显现，求你用权发出圣言，正你儿女检点。也就是我们常常要靠着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为主发光，能够为主做见证。但愿荣耀全归主的圣名，祝福则归我们。这首诗歌它的歌名叫做《复兴你工作主》，它是出自诗篇诗歌300首啊。那么弟兄姐妹，或许你有这本诗歌本的话呢，你也可以看看这首诗歌。那么也常常的借着一些诗歌的信息，或者呢是江凡在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分享的，盼望能够常常的彼此激励。那么江凡这儿呢也为您预备了2本小册子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常常的来警醒祷告。一本小册子呢，它的名字就叫做《一生警醒祷告》，是由施宁他所写的。这本小册子当中呢，告诉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同时呢，即使是在最沮丧的时候，在最忧伤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靠着祷告来得胜。还有另外一本小册子叫做《五封爱简》，那么五封爱简的意思呢，就是五封爱的书信，都是带着神的信息和能力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信向江凡索取。好，我们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了，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
快乐的泉源。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江凡，很高兴又有这十五分钟的时间和你一块来分享快乐的泉源。那么常常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江凡呢常常会背着这些信息啊，受到一些的激励，不晓得您是不是也从中得到帮助呢？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心得的话，欢迎您来信和江凡一块分享啊。如果您有任何的来信啊，可以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江凡呢盼望在信件当中能够知道您的一些的想法，也盼望能够在信件的往返当中和您有些的交流。上回呢江凡已经提到了，就是施宁岳母啊，就是玛利亚姊妹会这位施宁岳母呢，她在一趟的旅行当中特别的对于拔摩岛啊，也就是使徒约翰他当初在这个岛上从神那儿领受的这个意象啊，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有相当深刻的领受。那么今天江凡仍然要和你一块分享的，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所得到的一个新的一个经历。那么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江凡再和你一块来分享。最近呢，有一个小岛显得越来越重要，它就是位于小亚细亚海岸不远处的一个拔摩岛。在那里呢，曾经发生过一个惊人的异象，使徒约翰在这个岛上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现在启示当中的预言快要应验了，我们这个世代呢，再再都显示出是末世的时代，神的审判快到了。只有那些敬畏神、顺服他旨意，而且呢又遵守他命令的人，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慈爱的父神现在仍然在等候着他的儿女回到他的身边。在这个时候，我也只有在尘土当中懊悔，在他的面前不断祷告说：大能的、永活的、至高的神啊，谁敢嘲笑你、藐视你的威荣？人算什么？不过是尘土灰烬。大能、永活、至高的神啊，你必报应诡诈、邪恶和罪孽，因为你是烈怒的火。如今我呼求你，求告你的恩典。神的羔羊啊，你为我受尽了屈辱，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过犯。约翰见到了主耶稣就扑倒在地，内心充满了敬畏和谦卑，所以耶稣也对他温柔慈祥。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谦卑，他也要以恩慈来相待。只要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像罪人一样的求他赦免，并且愿意饶恕别人，像耶稣饶恕我们一样，那么神审判的利剑必定远离我们。起初耶稣是以审判者的身份在约翰的眼前出现，接着神让他看见耶稣就是那坐在至高宝座上的羔羊。只要我们肯悔改，远离罪恶，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在苦难黑暗当中，主的荣光要像那白日太阳一样的照亮我们。马拉基书3:17记载着说，敬畏耶和华的人是特别属他的，他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只要我们是真心悔改，他会向我们显示他无比的慈爱。神唯一的愿望是要向我们表露他的良善，他也要保守我们。历代以来呢，他不断地向神所拣选的人显示他这个愿望。神的启示不但说到他的审判，
也描述了那场惊天动地的末世战争和最后的结局，也就是神救赎计划的最后阶段。他的启示让我们有亲临战场的感觉，目睹那末世的时候，天堂与地狱、光明与黑暗对抗的战争。当我想到了这场战争的时候，我好像见到了两队的大军各自随着统帅迈步前进。这实在是一场罕见的战争。作战的双方呢，并不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相反的，有一方呢，看来是人强马壮，他的统帅只知道要得到全胜，所以任何的障碍都被他用无情的铜爪击打得粉碎。他的部队在粗暴的旗帜领导之下节节逼近，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却是势孤力单，领导他们的就是羔羊。他们能够坚忍到底，是因为他们有羔羊的生命和本性。这些跟随者死心塌地地效忠这位被钉十字架的主，他们是忠心的，因为他们坚守命令，竭尽全力地来对付来犯的敌人，也就是那兽的大军。他们的人数虽然少，但全都是在羔羊旗帜的领导下作战的。他们唯一所爱的就是神的羔羊，他们盼望能够更加的像他，所以也效法他的榜样，凡事忍耐。他们忍受苦难，也爱自己的仇敌。原来苦难和忍耐也是能力的来源，是得胜的唯一方法。尽管羔羊的跟随者现在仍然被困在监牢或者是劳动营里，他们受苦、受洗脑和酷刑的折磨，甚至于面对死亡，但是他们还是胜利者。有一座古老的雕像，上面雕刻着40个殉道者，他们为了耶稣的名被判死刑。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站在冰冷的水中，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顶美丽的冠冕，因为神曾经应许得胜的要得赏赐。耶稣为那些一生竭力跟随他的人预备了无比的荣耀，他们不但可以参加羔羊的婚宴，并且要在神的城里永远与他同住，作为耶稣的忠实战友。他们与耶稣一同对抗那个兽，直到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他们要付出爱心，经历苦难和牺牲生命，才能够得到胜利。而他们的能力便是他们得胜的保证。今天那高举着羔羊旗帜的统帅是召我们归入他的旗下，因为时候快到了。正如同耶稣说，那时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全地的人要起来反叛神，违背他的命令，所以凡是属他的人也要受到牵连。那时没有一个国家是不迫害基督徒的，就说现在吧，不少地区已经有基督徒受到逼迫，普世性的迫害也已经在眼前。启示录在提到巴比伦的大淫妇和那兽，也就是敌基督的时候说，殉道者将要血流成河，罪恶的权势越是高涨，不法的事越是增多，耶稣的门徒流的血也就更多了。大迫害的日子快到了，即使是现在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受到逼迫，所以我们更应该祈求神， 主耶稣啊，求你现在就装备我，帮助我，好叫我将来能够做真正的羔羊，有能力为你受苦。苦难过后，殉道者要坐在宝座上，与耶稣一同审判万国。因为圣经记着说，我又看见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是记载在启示录20章第4节。末世是分别善恶的时候，人只有两条完全相反的路可以选择，再也没有中间的路线可走。有些人会升到至高的天上，剩下的便要落到最深的阴间。万事已经发展到极点，不是善便是恶。这种景况可以用果子来做比喻，从前果子里边只有一条小虫，现在它已经被虫完全的蛀烂了。相反的，那些曾经遭受极大苦难的出熟果子却被带到天家，地狱的深渊大开中门的时候，天门也打开了，有呼声宣告主的来临，说看啊，新郎来了。
我主耶稣为你施肥，来得永远的赞美，因你爱心恩典之量，远超我们所能想。赞他赞他赞我恩人，圣徒们那当高声赞他赞他，直到天上赞得完全赞得长。我们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不是能够给你一些的帮助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呢，真的是在苦难当中在过着每一天的生活，但是江凡在这儿要和你一块儿来，因为今天的这样的信息受到一些的激励，盼望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呢常常的彼此纪念。江凡呢今天仍然也要透过这个空中的频道和你一块儿说，我们要靠主得胜。而且就像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我主耶稣为你是配，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配得这一切荣耀颂赞的。所以当我们在为耶稣的名受到这些屈辱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觉得蛮有荣耀的。相信将来在天上得见耶稣的时候，我们是要带着荣耀冠冕去面见他的。今天呢，江凡仍然要在节目当中要送给您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一生警醒祷告，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在神的面前做警醒的祷告，靠着祷告得胜。另外一本呢是五封爱简，五封爱简的意思就是五封爱的书信，盼望这几封书信呢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让你体会到神的爱是这么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